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正在播出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米歇尔米歇尔。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依然是环球雅思的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and how's everything? I hope you've been working hard and enjoying your learning experience through listening to this radio program.
I am.
Super. And today we're going to go to part two of a recent IELTS speaking test. 好，那还是我来做这个考生。
好，
米歇尔来做考官。但是其实考官也挺容易的，在 part two 他给你的那个所谓的卡片就是一张 A4 纸，题就印在那上边。
来，我们看看这道题。
嗯哼。
The time you share something with someone. 下面有三个提示。What?
It is,
it
that,
is
you
that you
share.
Who,、
mm-hmm, you
who is it that you share with,
with?
And why you share that something with that、
mm-hmm.
someone.
Okay.、Mm.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物品的题，你可以把事先准备的物品题放上去。
Mm.
比如说通常我们会、准备的物品题什么书啊吃的呀什么这那的哈、
mm.
你都可以把它就重新放在一个分享的那个对象之列、
嗯、
你也可以呢去说人物的题，因为它必定有一个问，就是 whom you share this with and why do you share it。 它倒不是说你分享，就是说你和这个人有一个接触，这个接触的契机呢很可能就是你跟他分享了一张电影票、
哦、
还是分享了一本书，对不对啊？所以从此你就和这个人就算认识了、
嗯、
然后这个人怎样怎样，所以人物题这个也是适用的、
哦、
明白吧。那地点类的题呢其实也适用，比如说你之前如果准备的是什么在水边的一个地方多大的、
嗯、
对吧，你可以说就是赢了一个奖，然后有两个名额让你们去哪哪旅行，
嗯，
然后你就和这个人一块去了，然后就去到一个有水边的地方、嗯、
对对对然后就一直坐在那儿，然后看到了什么，有其他人在做什么，
哎，是吧？然后你就可以再有一些新的发现。
嗯、
所以说呢，这个题呢其实特别广泛，它可以把你事先准备的时间的人物的题、物品的题、往事儿的题全部可以套上。
嗯，
那这样一来呢，你就不用重新再去组织选材。对吧，而且他这个小问提醒了你大概按一个什么框架说，所以还是比较容易的。好，那我们就开始，我来开始说啊、
嗯、
差不多两三分钟左右的样子哈。
嗯。
Well, I have shared a lot of things with other people, during the past, 10 some years, but, the thing that I'd like to, tell you the most is actually a membership card of a gym. Mm. Well, this gym card, can be used by different people as long as each time people just show the card to the receptionist, then this person can go and use the facilities.So then, I find this quite fascinating because my membership, is more than enough. It's good for me for 5 years. So I would think that, why, go to meet somebody over dinner table instead of doing exercise with? And the first person that I think of recommending this new lifestyle to her, is a co-worker by the name of Zhang Yan, who teaches listening. Zhang Yan has been talking about losing weight, for a long time, and I thought maybe this is a good chance for her to know how going a gym may help. So then, we set up a time and we went to the gym together, and I, call a coach, a personal trainer that I've known for a while.To, do some initial assessment on her current level of lifestyle and diet habits, etc. And then guided her through how to use certain machines like the push-up, assisted, chin-up machine, etc. And how to even use the treadmill. And this session lasted for about an hour. Guess what? The next day,Zhang Yan told me that she could feel the work, with, sore muscles, and much better sleeping over the night. So, I would say that, this gives me a good positive sort of feedback because, she later on signed up with the gym, with a very good deal, of course, because I recommended her. So through my referral, the gym gave her a good discount. And since then, she has used that gym regularly for over 3 years, and I can see clearly that she looks different because her back is more straightened up, sort of, and she works with better concentration, and she complains less about life in general. So that's how regular workout may help in people's life, and that is through my sharing of my gym pass.
好详细的一个故事啊，
对吧？
每个细节描述的都很清楚。
但是这个故事呢，其实还是虚构的。但是张燕这个人，他是确有其人。
什么？
他去减肥也是确有其事儿。
嗯。
但是呢，他呢，其实跟我没有分享那个 membership card，
就除了分享卡，其他都是真的。
都是真的。但是他确实是他用了同一个健身房，因为都住在那一附近。
明白了。
然后呢，他也确实是用了，得以改善了。
嗯，
但是呢，他又中间有好长时间没坚持，
嗯，
他坚持的那一阵子还比较好，就是说你在虚构一件事儿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建立在局部的事实上，
断章取义，
就是差不多吧，就是说你不是百分之百的虚构，
嗯，
你是有50%的虚构，50%
虚构也不好虚构，
对呀，啊，
嗯，
这样的话你就觉得听得特像那么回事儿，对不对？
对。
而且健身卡这个事儿呢，其实是和我自己本身的这个经历是有关系的。
对，女马性格，
是不是？女马性格，我就喜欢锻炼。
嗯，
好，那说起这个，我们还有一个这个 strategy， 就是你一定想法用你熟悉的事儿去说你不熟悉的事儿，
嗯，
对吧？
给掰过来，
对的，给他掰过去。比如说你熟悉这个数理化的人，那可能你这个分享的这件事儿，你就要想方设法往这数理化这上面靠。
啊，
明白吗？这样的话你自己说的就很轻松，因为毕竟那是你熟悉的领域。
这正好让我想到，我记得当年大学入学考试的时候不是有英语面试嘛，然后那个面试官就问我平常都喜欢干什么，喜欢一些什么运动。当时我就想坏了，因为我平时也不怎么
运动，
也没有喜欢的运动。突然因为到时候那时候也在准备高考，所以英语做了好多阅读。我突然想到我看过一篇关于冥想的文章，
嗯，
然后当时就印象还比较深，我说我不常做这些动起来的运动，但是我喜欢冥想。对，其实我也不冥想，我根本不冥想，
对，
啊，但是因为我记得那篇文章里的内容，所以我说我爱冥想。哇，老师真的特别感兴趣，哇，你爱冥想啊？
对啊，这个爱好好奇葩呀，是吧？对于一个十几岁那么好动的年龄的人来说，居然弄了个这么老成的活干，
啊，内心很沉稳，适合做记者。
对呀，啊，
收了
、嗯，所以说就是你的阅读，或者是你最近这个看的一个电视节目，全部都可以，在你思考之后转换成你的素材，
嗯，
是吧？那这个题大家看，这个语言考点到底是考什么？
过去是吧？
对了，就是肯定会要有一大堆过去的东西，
嗯，
然后现在完成时也是一个你需要考的，对不对？
嗯，
比如我就说了，自打那件事以后，哎，他就 signed up and has worked out for 3 years，
嗯，
regularly going to the gym 等等等，是吧？然后的话你还会问到你为什么，往往那个 part 2最后一个小问，他就是问你因果关系表达方式，
嗯，
他在 part 1和 part 3也会问到，但是这一小问他就是明显看他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的点都来测试你这个因果关系呢，
嗯，
就是因为他想看您因果关系词汇量到底除了那个 because 的 reason 以外还有没有更多的，所以这还是探测你的词汇量，
嗯，
是吧？
明白了。
好，所以这是他的这个考点儿。那你知道了这些东西，你再组织。我觉得在一开始你准备 part two 的题的时候，不妨就是写，好，写发言稿 script，
嗯。嗯，
写下来之后呢，你就可以再去看有多少词，你其实是可以变换说法，
嗯，
把这个词汇量给它扩充出来，给它表现出来。
嗯，
有多少词你是属于用的可以被动语态的形式，
嗯，
表达的更恰当。
嗯，
对吧？从句的形式，时态的多样性，这是你写下来之后比较方便你去自查的方式，
嗯。那您觉得如果就准备雅思口语的时候啊，我是先准备第二部分好呢？我觉得我个人来说，我可能想先准备第二部分，我把第二部分能找着题都写一遍，能用到第一部分的用，能用到第三部分的也可以用。我觉得第二部分还是相对比较没那么灵活，就是
第二部分和第一部分以及第三部分，现在就是说一和三的界限现在越来越模糊了。
嗯，
然后第二部分还可以是相对独立。
嗯
嗯，你可以单独把第二部分抽出来去准备。
我主要是觉得一和三它的未知性太强了，但是第二部分反正是给我一个固定的时间我去掌控，所以我要是先准备第二部分，里面可能有很多内容能用到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
嗯，对，
不知道哎。
是，你这个想法是对的，但是其实第一部分呢，你要是看题看多了，你会发现它也不是那么不可掌控。比如说我讲动物这个话题，对吧？然后呢，花是一个话题，貌似这两件事儿全都没什么关系。
养动物和养花是一样的吗？
是啊，但是他都会问你，比如说你喜欢什么动物，
嗯，
然后呢，在花那个那一类题，他就会问你喜欢什么样的花，
嗯，
然后呢，就说的话，那个养花有什么好处，养动物有什么好处，你不喜欢什么动物，你不喜欢什么花，明白了吧？什么人喜欢养动物，什么人喜欢养花，其实它都是类似的。然后如果换成城市，这你又该说了吧，和这个养动物养花又远了，对不对？他会说你喜欢在什么城市居住，对吧？你喜欢大城市还是小城市？大城市有什么优势？小城市有什么劣势？等等等。
嗯，
它其实那个题的这个结构还是很像的，
哦、
你只不过就是这个内容这个物件变了。
嗯，那咱以后可以来一期给大家专门总结。他会问到哪些物件，
所以说在你的准备过程中呢，现在有几种架构哈。像我们教这个雅思呢，一个架构呢就是我不管你是 part 1 part 2 part 3的问题，我就给你几个回答的模块。比如说因果关系，我能都用什么句型去表达，然后呢用这个 it depends可以适用哪一类的题，大概都有哪些思路。
嗯，
然后呢再看呢，就是说你就是不知道，比如说这题你就是没有任何接触，你应该怎么办。
嗯，
就把这个题这个统一分一个类。
嗯，
然后你这个因果关系这个题呢，可能不见得是在你的 part 2一个整个题，它就是一个小问而已。
嗯，
但是你也可以用那个思路。
啊，明白。
所以这样你从思路上给它弄清楚，比如说喜欢和不喜欢都有什么表达方式。
嗯，
然后他也会问你，你为什么不喜欢，对不对？为什么喜欢？
嗯，
什么的。这样你就是感觉呢，从结构上分，然后具体的换到哪一个，甭管是动物还是城市还是植物，换到哪个，你再相应的切换，就可以了。
明白。
以前考过的那个题，就是出的可偏了。咱们之前谈过一个，就是 NGO， 这是一个好多人上来就懵了，不知道这个 NGO 代表哪几个字哈。当然咱们现在有工作经验知道它是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还考过一个变态的题，就是描述一个法律。
真的吗？
真的。
天哪。
然后还考过一个题，就是船在你的文化的象征意义，在 part 1。
船
对，
在水上那船。
对，够偏的吧。
现在也保不齐会出来这种题吗？
会。
天哪。
我最近我还在网上看了一下，好像船这件事又出来了。
哦，
然后当时大家在教的时候，我们做这个研讨的时候就在想，这个船这件事儿，中国的成语里边无非就是什么
顺水推舟，
顺水推舟，什么船能载舟亦能覆舟，是吧？然后
能撑船
啊，还有就是什么千年修得同船渡，什么共枕眠，什么把这些都弄，是吧？
千年修得共枕眠。
对呀，然后就是这个船的意义特别不好说，还有一阵儿考的是这个服装也不好说。
服装不好说吗？服装的意义是吗？
嗯，就是说，比如说你们国家，比较流行的服装什么的，有的人选这个中山装，有的人选旗袍，就大家就说哪种比较好说，
完了两个都不会说，什么叫
是吧？
怎么说中山装？
就是长衫那个的广东的发音，没有，就是衬衫，反正广东话就这么说，就是外来语，那就是旗袍就是这个。然后那个中山装你就是得解释了，比如说 it's a kind of uniform， 然后呢 for the army back in the 什么 1920s 之类的，你就得解释。
那我能不能说比较流行的服饰是校服呀？
啊，对，
有多少学生穿校服？
对，可见，但是它的弊端就是好多人都会想到这个校服
啊，
是吧？然后就特俗。
服饰流行的
这服装 T 恤衫牛仔裤你也都可以说。
嗯。
就好多这个东西，你就是有的时候你觉得这特好说，但是又挖掘不下去。
这个船的这件事儿，我真的一直到现在耿耿于怀，我得
是吧？你好好想想。
嗯。
所以说呢，碰见这样的题，如果说你以往考题里边你看见了，而且你想象的话，会在考试里边有一丝丝可能性会出，您最好应该怎么准备啊？你觉得以你做记者的这个工作经历和经验上讲，你应该怎么准备？
哎，其实要我呀，说到这个法律吧，我会去就是英文的网站
搜一下，
就搜一篇报道，就紧着那一篇用，
对，
嗯，
就行，是吧？你找一则新闻是关于新那个发布的一个法律，我们当时出这个题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我记得有这个把 Dragon Boat Festival 列为法定假日的法律。
嗯，
是吧？然后你就可以
又有船又有法律，
是。然后你就可以就往这个公共假日啊这个方向上，休闲的习惯啊，
嗯，
是吧？这个黄金周怎么怎么样啊，你就可以讨论一番。
嗯，
然后这个传承古典文化呀，
嗯，
对不对？
嗯，
哎，等等，你就可以说一番。
这个好说，
这个好说了吧？但是你猛一看，你要不准备，你真没思路。
我现在脑子里想的都是什么商业上的法律，或者说一些刑法，这个就不好拓展了。因为
没错，然后那个词儿你也就吃力了，
嗯，
对不对啊？嗯，所以说这个事儿呢，你要上网上搜，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然后你就是还要把那些东西念一下，然后复述出来，拿英文你自己要，啊，能上口，
对，
这样你就可以用了，对吧？
法律，天呀，真是一个下马威。
下马威吧，所以说他这个题，他时不常的就冒出一些个你就是貌似特别生僻，跟一个学生的生活圈子和他的生活经历来讲非常远，
嗯，
这么一个事儿。
不光是学生，我觉得，
对吧？你就是工作了的人，
嗯，
你冷不丁的你问他一下这个，他也是不知道。
对呀，
是不是？
嗯。
好，那我们继续，还回到这个 something that you've shared with other people。
嗯。
然后我们再看看 part three。还是跟这个分享是联系的，对吧？
嗯
嗯。
So what do you think of sharing food with each other?
Well, I would have to say that it's a great idea. When you socialize with other people, usually people feel sort of protected and reserved initially. But once you share food with them, it shows that you are of no harm to them, and they can really open their heart to you. So then immediately the ice is broken, and you sort of shorten the distance between you and the other party. So I would say sharing food is a goodwill gesture.
Is that popular in the world for people to share food?
Well, I think you would have to see that phenomenon on a case-by-case basis. Particularly speaking, in a place where food is in short supply, then probably sharing food plays a much critical role in binding people together. Like, for example, in Africa, when the crop failure is often found, then sharing food is even vital to maybe your neighbors, right? However, in places like big cities in a developed country, sharing food may be considered a little bit interference to somebody's privacy. Why should you share your food with me? What is your intention? Maybe that intention is something evil. Who knows? So it depends on what is the shortage of food in that particular area. Also, it may depend on the cultural tradition. Like in certain cultures, like let's say in China or in a lot of Oriental cultures, sharing food is considered something good, recommendable, helpful gesture. But in the West, sharing something else might be better. So it has a sort of cultural element there. So if you ask me whether in this whole world sharing food is popular or not, I would have to say that my answer is determined by different situations and conditions.
So why would people share food with other people?
There are multiple reasons. Firstly, by doing that, they'd like to show that they are willing to help. And usually with help, most people, especially when they need it, they wouldn't refuse that gesture, right? However, there are other reasons. Sharing food may add more fun to the activity. Let's say we are going to a concert. Now, concert may not be a good example, but let's say go to a live baseball match. And if you share your popcorn with your friends who sit there watching the game together with you, it just adds more fun to the viewing experience. So I would think of these two top the list of reasons. So should the government propose some regulations in order to promote carpooling? Well, sharing a car, right, is one of the best and the most practical way in a city like Beijing, I would say. However, I think that regulation is definitely needed. One thing in particular is in case of accident, who should be responsible and whether those passengers taking the car should be covered by an insurance. Right, so that type of issue would have to have something to follow to be in comply with a regulation. So the government definitely can propose such regulation in order to further organize and better discipline and define the lines in carpooling and to solve those potential issues and disputes.
So do you think it is necessary to come up with a regulation when it comes to sharing whether
an apartment,
it's an
right?
apartment?
Definitely. Well, sharing an apartment, the biggest risk is you may probably have no control over the roommate you're sharing it with. Right. If the roommate is a criminal or commit a crime, then you might be easily defined as an accomplice. So sharing an apartment, you would have to be careful in choosing your roommate. However, no matter how careful and cautious you are, there still may involve necessary laws to protect you.
那咱们就看到这个分享呢，现在它这个 Part 3除了谈到就是你 part 2里边提到的东西，它还涉及到几个具体的东西，一个就是食物，一个就是出行，对吧？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租房子，而分租呢，今后大家到国外之后呢，也还是需要比较注意，就是跟你合租的这个人，他不能光看外表，是吧？那米少，你自己也跟人分租过房吗？
租呀，
是吧？那你的这个经验教训是什么样的？
较惨痛，确实是人不能看外表。怎么说呢？其实反正你之前接触，再怎么接触，如果是个陌生人的话，还是不会完全了解。所以我觉得跟朋友租也行，还行。就比如说同学、大学同学，或者说朋友，我觉得这个至少了解一些倒还行。不过其实在手也不是家人，
没错，
总有一些别扭，
肯定是有别扭。我觉得这个同宿舍的这个大学同学，你比较了解他的生活习惯，这个我觉得是合租的时候上选。但是朋友呢，我个人来讲不太建议，就是根据我以往跟人合租的经验，还有从这个身边的人他们分享的经验来看呢，往往这个朋友最后合租能铸成敌人，对吧？因为你的生活习惯太不一样了，他可能跟你成为朋友不是因为他习惯跟你合，而是说的话他可能在这个世界观价值观上和你比较有认同，对吧？但是他可能生活习惯完全跟你是不一样的，最典型的就是一个爱打扫卫生，一个不爱打扫卫生，他可以很邋遢，但是呢他又跟你是一个看世界这个大的事儿上方向上一致的人那这样你就很可能朋友铸成敌人了，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呢，还不如就找一个陌生人，那保证不了你的安全，陌生人也是一样有风险，所以刚才这个题他就说是不是应该有一个相关的规定，对吧？然后比如说你个人物品怎么保存，你是有保险箱还是怎样寄存，还是房东怎样等等等，这好多好多小细节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这规定其实不现实，它又不是一个法律条文，所以最后遵不遵守还是一个问题。我就不是特别现实，应该有一个，但是到最后变成什么样谁就不知道了。
对，这个就是要不断的完善。
行，那这就是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内容，希望对大家有帮助。米歇尔的微博就叫做米歇尔，米饭的米，一些的些，耳朵的耳，也可以在新浪的博客当中找到壮壮老师。
对，我的博客名字就叫女瓦辛格。
好的，我们明天见。
再见。
下一期大学生英语在线将继续为您带来雅思口语部分的内容。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私房拷贝。 Coming up next is home video。
闪耀着光，如梦想。